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大家好，我是 SBS 普通话记者 Lauren 陈龙。邦代海滩发生的恐怖袭击让澳大利亚的枪支管控体系再次站上舆论中心。距离1996年亚瑟港枪击案后实施的全国性改革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澳大利亚长期被视为全球枪支法律最严格的国家之一，但是在本次造成15人死亡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外界开始重新审视这套制度是否仍然足以应对当下的风险。警方指出，袭击发生在一场犹太教光明节庆祝活动期间，两名枪手为父子关系，分别是50岁的萨吉德·阿克拉姆和24岁的纳维德·阿克拉姆。这是自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最严重的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萨吉德·阿克拉姆在现场与警方交火后被击毙，警方确认他持有合法的枪支执照，名下登记有6支枪械。事件发生后，全国内阁迅速达成共识，决定加快枪支法律改革。当前被列为优先事项的措施包括严厉打击 3D 打印枪支，限制个人可持有的枪支数量，加强枪支进口监管，以及对可装载大量弹药的枪支装备施加更严格限制。同时，政府也在评估是否应该引入更深入的背景调查，更频繁的持证复审机制，并将澳大利亚公民身份设为申请枪支执照的必要条件。1996年亚瑟港枪击案发生后，时任总理约翰·霍华德推动出台国家枪支协议，确立了澳大利亚枪支管控的基本框架，包括禁用部分高风险枪支，设立购买冷静期，收紧许可条件，并实施枪支回购计划。改革中还提出建立全国性枪支登记系统，用以全面掌握枪支流向。但是这一构想直到2024年才开始落地，国家枪支登记系统目前正处于试点阶段，预计2028年全面启用。内政部表示，该系统将为一线警务人员提供有关枪支和持证人的近实时信息，并与现有执法和政府系统打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本周表示，全国内阁已经同意加速推进该系统以及枪支记录的数字化。不过，一些专家认为，登记系统本身并非万能。迪肯大学犯罪学教授戴维·布莱特指出，当前最大的短板在于枪支许可数据与国家情报和安全系统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澳大利亚体育射击协会负责人汤姆·肯扬认为，跨部门情报共享不足是现行制度中最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他同时警告，必须确保登记系统的数据安全，否则一旦信息泄露，反而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阿尔巴尼斯确认，联邦及各州政府正在考虑全澳范围内限制个人持枪的数量，并引入公民身份要求。内政部长托尼·伯克已经证实，萨吉德·阿克拉姆并非澳大利亚公民，而是永久居民。目前，仅西澳大利亚州对持枪数量设有明确的上限。有数据显示，全澳民间持枪数量已经超过400万支，比1996年亚瑟港事件发生之前增长了 25%。智库机构澳大利亚研究所的报告显示，自2020年以来，至少有8287支枪支被盗，盗窃已成为新增非法枪支的最主要来源。澳大利亚刑事情报委员会估计，国内非法枪支市场规模约为20万支。研究人员认为，限制个人持枪数量是减少枪支盗窃风险的直接方式之一，但反对者担心这可能影响休闲狩猎活动。对此，澳大利亚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RSPCA 指出，零散的民间狩猎并不能替代系统性的害兽管理。此外，随着技术进步， 3D 打印枪支带来的风险也日益受到关注。尽管各州普遍禁止持有相关的设计图，但形式定性并不统一。布莱特指出，现实中已经可以通过 3D 打印零件与真实枪械部件组合，制造出性能可靠的枪支。研究人员警告，各州政策差异正在制造新的盲区。 一边使西澳大利亚加强持枪数量限制和持证者心理健康评估，而另一边则是新州讨论赋予狩猎权的立法方向。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在澳大利亚持枪是一种特权而非权利的这一理念。邦代惨案发生后，新州州长柯明斯表态将推动新州实施全澳最严格的枪支法律。在专家看来，这场悲剧或许构成一次重新检视枪支制度的契机。在查清事件经过的同时，系统性评估现有的法律是否存在漏洞，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强化。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